那我们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十节念到第十八节就好了。好，圣经这样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、以及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十三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台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然后也为我来祈求。那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开始一段话。不过我们再来参考第四章第一节，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先跟他们谈论到教会的真理，先跟他们谈论到什么是教会，人怎么样可以蒙恩。好了，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完这个事，第四章他就讲一句话，你们既然蒙召，就是蒙了我们主的恩，下面他就说，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、蒙召的恩相称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、真信主的人，我们是蒙恩的，这是确定的。但是蒙恩的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一件事，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这才是真正的做基督徒。那么过去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思想这个以弗所书，保罗从好几个层面来讲明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。那来到第六章呢，那你注意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。当你看见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一件事，本来保罗已经写完他要写的了，但是他还是说我还有一件事还没有讲完。假如不讲这件事就好像不完全，所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。那既然这是保罗心目中 觉得假如不讲就不完全的话，可见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段话是关乎什么呢？那请各位来注意这个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以熟学气的征战，这里提到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里又提到征战，所以这段圣经保罗是讲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这个层面就是征战。基督徒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但只在教会这个生活的那个层面里头，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，我们不但只要在我们这个灵性生活、日常生活里头，要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，也不光是在家庭的生活里头，原来还有一层，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注意的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征战生活的层面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这件事。而原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当一个人真正信主，你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会卷入一场那个征战里头。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，你愿意也好，你不愿意也好，你跟我总会卷入那场的征战里头。而既然我们都会进入那个征战里头，那弟兄姐妹要不要好好的参与那个征战呢？我再说，假如你是基督徒，你一定会卷入那层的征战里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这一场的征战，保罗说不是与血气的，乃是与天空属那个灵气的恶魔征战，这是灵界的征战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卷入那个灵这个属灵的征战里头吗？哦，原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，撒旦不会放过任何不属他的人，魔鬼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跟我从前是在他的手下，对吗？我们曾经都在魔鬼的手下，现在你信了耶稣，那竟然归向了耶稣，你一归向耶稣就不属他，你说撒旦会放过你吗？绝对不会。这段圣经里头啊，保罗就讲到这个魔鬼啊，这些邪灵啊，有诡计，他千方百计的要来攻击你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保罗这段话真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准备参与这一场的征战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怎么来参与这一场的征战呢？那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还是请各位来注意第十二节，这是第一件事。保罗说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树灵气的恶魔 来征战。这是论到什么？这是论到我们认识那个征战的对象的问题。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清晰我们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，不要弄错啊。请问弟兄姐妹，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对象是谁啊？他说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属血气的是谁？是人。记得我们的征战不是跟人征战，我们的征战乃是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不要搞错。那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体会。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摩擦，对吗？我们错把人当作是我们征战的对象，所以你就看见好多教会都出现什么问题？人的问题，是吗？我们常常会听见、他是魔鬼啊，那个人又说你是魔鬼，你搞错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过去有没有这个思想，这很严重，你搞错对象。人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，好吗？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会是魔鬼呢？当然少数是被魔鬼利用，那是有的犹大是，对吗？彼得是不是？彼得是不是？也不是嘛。你就看见了，凡是不合我的意见的，不合我的口味的，他是谁？我的意见他不同意，他是谁？他就是魔鬼。你不要笑啊，这个我观察教会那么多年了，我就常发现是这样。我的意见你们不赞成，你们就是魔鬼。你们所做的不合我的口味，你就是魔鬼。搞错对象。谁是我们征战的对象？记得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这是邪灵，这是魔鬼，好吗？所以我们的炮口应该对准谁？对准魔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好了，我们怎么样去来参与这一场的征战呢？现在回到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啊，我们一同读下面这几节。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我们怎么样参与这场的战争啊？第一，弄清楚这个对象，好吗？第二，第十节告诉我们要做什么？做刚强的人。打仗的兵需要是怎么样一群兵啊？刚强的兵。所以我们基督教有一种保罗就说是做基督的精兵。你不够刚强，你不够精，打仗一定输的，对吗？那所以我们要刚强起来。好了，问题是我怎么样能够刚强啊，做一个刚强的人呢？那这一段圣经你看这个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你能够刚强，你跟我必须要做一件事。做什么事？穿戴神所赐的军装，是装备好啊。没有一个兵是这样上去就行的，对吗？一个真正能够打仗的兵一定是装备好的。 所以这段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是非常熟悉的，对吗？他是讲什么？他是讲到那个军装，那从十三节开始他就讲到这个军装的问题来了。这个就是装备，装备好你才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。那十三节里头你注意了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我很喜欢这个十三节这句话，军装神赐了没有？赐了没有？赐了。你知道欠什么吗？我们所欠的就是拿起来穿，有没有？他赐了，明明在哪，摆在那个地方。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拿起来穿上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怪不得我们这些人呢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，因为不够刚强嘛。我们这些人软弱如水嘛，对吗？不堪一击的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没有好好拿起那个军装穿上去嘛。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，一个好的基督徒，精壮的基督徒，好人会不会死？年轻哦，强壮哦，会不会死？会不会？真的会吗？一个人他常去教会，他也觉得基督教不错，也说要信。那一个精壮的青年人，大家都说他是好人，死了，突然间死了。那个人就跑来质问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好人为什么会死啊？”哎，他也觉得，假如是真有神，他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。你看呢，人真是软弱。哦，弟兄姐妹，精壮的好的基督徒会不会死？会不会？真的啊？我再问一句话：假如发生在我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你信得过吗？你还会觉得会吗？啊，在别人的家会，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们会说会；发生在我的身上，跟我有密切的关系，你还刚强吗？还会吗？基督徒会不会失业？
会。
真的吗？基督徒会不会失业两年？
会。
真的吗？发生在你身上怎么样？你还信吗？那这就是你里头够不够刚强。我再说，我们人都是怎么样？软弱如虫，不堪一击。除非穿上什么？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要不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倒啊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吗？讲讲好长呢。我跟弟兄姐妹思想这个以弗所书一年了，对吗？啊，虽然不是每一个月都来了，已经一年了，讲了一年了嘛。但还有讲，因为这是最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论到这个军装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啊。那个军装是什么？那十四节，他说，所以站稳了，站稳就是刚强啊。 那个军装包括什么？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这是第一。第一个就是有个腰带，对吗？用真理做的腰带，好像那个腰带一束起来，你这个人就会怎么样？那有没有打功夫的人在我们中间呢？有没有打功夫？你一定要带一条什么腰带，一扎起来，哇，那个人就可以站直了。这个腰带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第一。第二呢，公义当作护心镜，遮胸，要保护你自己。第三，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，穿在脚上，脚中所到之地你都要带着什么？带着平安。所以你带着平安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平安，对吗？你在这个公司 带什么去啊？带平安去。换到另外一个公司呢，带什么去？也是带平安去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呢，这个第三第四，要用信德当作藤牌，就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的火箭。然后你要有一个藤牌，盾牌重要吗？这个盾牌用什么做的？用什么做的？用信心。火箭一来了，失业两年了，你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哦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重要了。还有呢，戴上救恩的头盔，哦，你这个头一定要保护住了。用什么保护？用救恩呢，对吗？会不会死啊？精壮的基督徒会不会死啊？会，死了怎么办？死了我还有救恩嘛，所以不会被打倒的。还有呢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看见没有？还有这里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，这个第六样。那么有人就把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也算是一个的军装，所以有人说是一共七样其实它里面讲几样？六样。弟兄姐妹，我还没有讲下去以前，这六样里头你拿了穿了多少样？这段圣经大家熟悉吗？非常熟悉。问题在什么地方？这几样里头你跟我有穿了拿了多少件？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好了，那么因为今天告诉我几点钟要结束啊？十点十五分就要结束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下面比我讲到更重要，所以我还是要
到十一点半之前
我会做人的了。那个时间太紧凑了，这个非常非常要紧了，所以我不会每一样来讲了。不过在这里有一件事，我觉得非常不讲不可以的。这六样的军装里头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？那我们再来看圣经十四节，所以站稳了，下面讲什么？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这是第一个军装，对吗？真理那个带。第六样是什么？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。你有注意吗，弟兄姐妹？一开始是什么？真理，真理就是神的道。宝剑是什么？宝剑也是神的道。说明什么事？说明这个军装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在真理上装备好。除非一个基督徒在真理上真正的装备好， 要不然我再说风吹草动，你跟我很容易就到了，很容易。我再说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撒旦这个邪灵常用很多诡计。什么叫诡计啊，弟兄姐妹？什么叫诡计？中文翻得很好。什么叫诡计？我告诉你，诡计就是你猜不中的才叫诡计，对吗？啊，你猜中我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不是诡计吗？撒旦常常用一些你想不到、你猜不到的一些的方法来攻击你。他们在政治的圈子里头，他们一句话就见缝怎么样插针，一条缝他就插那个针进去，对吗？好厉害哦，你防不胜防的。除非一个人真正认识真理，我再说，要不然就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。这些军装里头啊，以前你们可能也听过六样的军装，前面那五样是比较是防备性的，对吗？头盔是不是防备？护心镜是不是防备？腰带是不是防备？前面那五样都是防备，唯独最后一样宝剑是用来做什么？是攻击的，对吗？防备的你要装备好，进攻的你也要装备好，很重要。魔鬼真是厉害，真是厉害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属他的人，不但是不放过我们，你们记得吗？他也不放过谁？不放过耶稣啊，记得吗？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，立刻就遇见谁？就魔鬼在试探他，试探他几次？用几个方法来试探他？用三次来试探他，对吗？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那弟兄姐妹，为了给大家来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呢，那请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几章啊？那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好吗？那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那从第一节开始看哦。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进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第三节你注意了，趁你肚子饿的时候，那试探人的就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第四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哎，我们都知道耶稣用什么来对付魔鬼啊？用神的话，看见没有？好，第五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用什么来回答魔鬼？用神的话。魔鬼呢？哎，你注意哦， 魔鬼比我们更熟圣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也会用圣经哦。好，然后耶稣又怎么样？耶稣还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，对吗？好，第八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第十节，注意，耶稣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三次，对吗？这三次里头有没有分别？有没有分别？耶稣都是用真理，看见没有？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前面那两样，魔鬼来试探耶稣，耶稣只不过是怎么样呢？经上这样说，哎，他就停了。第三次的时候，耶稣讲一个话，你要小心注意，他讲什么？撒旦，退去吧。前面那两样，耶稣用神的话，哎，来挡住了，看见没有？第三样的时候，耶稣加一件事，撒旦，退去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进攻。哎，但是进攻的时候你要注意哦，不是撒旦退去吧，他不退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注意到撒旦退去吧，后来又加什么？经上记着说，还是用什么？还正神的话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军装里头一部分是防守的，用什么来防守？真理。军装里头有一个是进攻的，用什么来进攻？用神的话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到这里呀、我不晓得你们讨厌不讨厌我，我每一次来这里都强调一件事，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，要好好读圣经。我差不多每一次都问你们家里有圣经吗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在什么地方？那个圣经在什么地方？你们都有书架是吗？那圣经放在什么地方？假如你的圣经放在书架有点问题，你的圣经放在什么地方？你的圣经应该放在，你的床的旁边，或者你的圣经应该放在你的书桌上。书桌上跟书架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多书放在书架上，每一次搬家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做什么？那些书装书了，怎么装啊？你还没有放在盒子里头以前，先做什么？
分类。
分类，我都已经分类好了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不是卖掉，要把它擦灰啊。很多书，那这个书架跟书桌这个分别就在这里。书架的就是蒙灰、蒙尘，书桌呢是怎么样？常常用的嘛。家里面有没有圣经？有没有？谁没有？我建议教会，我不敢，我自告奋勇呢，应该教会送他一本圣经。谁没有？举手。都有了哈、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你的床边，或者放在你的桌子上、书桌上，要常用啊，要常用。 因为我们要参与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，你必须要做一个刚强的人。那刚强的人，你必须要靠什么才能够刚强？靠那个军装。军装里头有两次提到这个是真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下功夫，好吗？再下功夫。那今年过去了，对吧？今年很快就过去了。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，大家就忙着过节了，是吗？这感恩节就又火鸡又请客，又过完这个感恩节，又另外一个节又来了，是吗？所以圣诞节又来了，又感觉买礼物了。那今年过去了，今年过去算了。明年要不要重新再来？大家刚才唱献上感恩的心的唱得那么的雄壮啊，真是感人啊，对吗？我最近发现你们唱诗的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，最近唱诗都是雄壮的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哇，不得了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听好几个人都祷告的都讲一句话，这个感恩的季节是吧？那你们没有注意，我很注意的，他们的每一个人都祷告的，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头，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，这是对的。但是真正的感恩应该是应该怎么样？不是吃火鸡啦，39.99这个火鸡还送这个糯米饭，好吗？好哦。那弟兄姐妹，感恩不光是吃火鸡，感恩你们既然蒙召，下面那句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，其中一样就是来到第六章，好吗？你跟我要做一个刚强的人，能够抵挡魔鬼，我们才是真正的报恩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要重新再好好来读神的话。所以你就看见耶稣基督是用神的话一方面保护自己，另外一方面用神的话来进攻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这个道理。不过我知道了，我们讲一提到耶稣，很多人就说耶稣可以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行啊？为什么我们不行啊？因为耶稣是神，我们呢？我们是人啊，所以耶稣可以，我们就不可以。我们常常都有这个接口嘛。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圣经里头也给我们看见有活生生的人，因为他们懂得这个真理，就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，刚强，站得稳，不跌倒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跟我的思想里头？你读过圣经里，你发现有的是人啊，不是耶稣，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使徒，那些都是伟人啊。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你跟我一样，都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祭司，也不是什么啊传道人，不是。他在撒旦的攻击的底下刚强站立得稳，谁？旧约里头有一个人非常出名，我一提他的名字，你们就说哦，是他。约伯，听过这个名字没有？听过没有？约伯这个人就是在撒旦不断的攻击的底下，他还是能够刚强站得稳啊。 约伯记，约伯的经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对吗？他一日之间赎他所有的家产、牛羊、儿女都怎么样，一夜之间全部归于无有。怎么会这样？谁弄他的？撒旦，看见没有？心灵气的恶魔来对付他。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，我更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所受的比约伯更厉害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十分一有没有？我怕我们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约伯是一天之间所有属他的都完全归于无有，但是约伯讲一句什么话？记得吗？好，假如大家不记得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啊，给弟兄姐妹，你心里面真的看见一件事，原来有人跟你跟我一样的血肉的人能够刚强。旧约的约伯记第一章第几页？你们的圣经第几？403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啊，这句话也非常好了哈。他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表示什么？把那个衣服都撕裂，把那个头剃了，表示什么？
什么都没有。
当一个人把那个衣服撕裂的时候，是表示他里面伤痛，剃了头表示他伤痛了，对吗？所以那些人一遇见中国人，是遇见难处就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到山上去剃，对吗？看破那个伤痛嘛，就这个剃头撕的衣服就是悲伤嘛。哎，那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，遇见打击悲伤可以吗？哭可以吗？可以的哈，所以千万不要哭，不准哭啊，这不对的。你悲伤是正常的。约伯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正常人，跟你跟我一样的哈。好，他跟你跟我一样，不大一样的是什么？他伏在地上下拜，然后第二十一节就说什么？我车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车身归回。看见没有？然后他又讲一句话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请问这两句是什么？那车身而来，车身而去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道理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看见没有？那然后他又讲一句话，那前面那两句可能有人会讲了，下面那一句好厉害哦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约伯能够抵挡在那个难处底下能够受得住，因为他明白什么？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真理，看见没有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，约伯很难哦。我们现在明白真理，明白道理，可以根据什么？根据圣经。约伯那个时候呢，没有哦。你看见没有？ 他没有圣经，但是却是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。感谢神，他站住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次。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另外一次的打击又来了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严重了。第二次生什么？毒疮生在谁的身上啊？生在他的身上，看见没有啊？这一次你看见一件事，他的太太怎么样？太太受不了，对吗？太太受不了的时候讲一句话很难听的，你死了吧。所以这个太太就受不了，就叫约伯去死了。那约伯讲一句话非常重要，那请看第二章第十节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这一切的事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他又是认识什么？认识真理。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啊，假如我们认识真理，你就能够防备撒旦一切的攻击，能够站立得稳，做一个刚强的人，做一个精兵。当我们有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做这个精兵就能够打满美好的仗，好吗？那弟兄姐妹啊，虽然我刚才说今年已经过去了，要等明年再来过，其实不必等明年嘛。什么时候开始再好好读圣经？什么时候好好开始再读圣经？不要等明年好不好？那明年今年是不是一定能够过啊？啊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今年你跟我不一定能够过。哎，牧师你不要讲这些不吉祥的话。哎，刚才我不是问大家吗，精壮的好的基督徒会不会忽然间走了？会不会？他会。你跟我呢？啊，也不是，也不要说也会了，也可能会，好吗？也会得了吗？也可能会，好吧？既然也可能会，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再读，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，不要等到明年哦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叫现在？啊，当然不是现在了，现在就是啊，今天回去以后，把你在书架上那本圣经怎么样？拿下来，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桌子上，放在你的床的旁边，随时来读，好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当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，真真给我们一个报恩的心，让我们今天看了保罗留在圣经里头的话，我们愿意勇敢地参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愿意穿戴你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参与那个征战，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，也好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。